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可以来到当中跟你们分享神的话。我也感谢何静牧师，因为这个我今天能够来，其实是我们大概三个月前就有一个机会安排，然后何静牧师也是非常的，他很接纳我啊，我们已经喝了两次的咖啡。然后呢，我接着这两次的咖啡跟就问他这个乌洛福音堂弟兄姐妹的需要是什么。那我也知道这一次这个月你们在 主日呢讲的信息是跟敬拜神有关系，所以我就选了这篇信息叫做以神摔跤来跟你们分享神的道。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给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今天的信息，主啊，让你亲自来服侍你的百姓，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你是那要改变我们生命的神，赐给我们得胜的神。主啊，让我们也从这个经文里面看到，敬拜你、跟随你、倚靠你，就是最大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那我用一点时间来自我介绍。我是1988年16岁的时候信主，89年我就受洗，所以今年是迈入30年信主受洗后。我是信了主过后呢，一年就是89年的时候，我17岁的时候，我就感觉神有给我一个呼召，要全职服侍。那我就那个时候我们要当兵，当兵了我就去国立大学读了电脑系，然后就出来就去我的自己的教会陈志丰受教会的神学院读了2年，然后就全职。那在25岁的时候就被安立做牧师，那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服侍主超过20多年全职。那其实我的背景就是我只是在一间教会服侍，就是陈志丰受教会。我在这个教会做华文教会的牧师，也做教会的副主任牧师。那你们大家如果在近10年前，在这10年里面有读报纸的话，你就会知道陈志丰受教会经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苦难。那我也从中就是那其中的6位的之一。那我也2017年我被判坐牢3年2个月，那我是今年6月第一日就才出来的。所以我为什么会那么感恩能够来到乌洛福音堂跟你们分享，是因为谢谢弟兄姐妹也接纳我，也愿意听我的生命的改变跟见证，那神在我当中在我生命的作为。今天的这篇信息也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关系，所以我才会跟你们分享以神摔跤这篇道。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好，32章的第22到25节说，他夜间起来，带着2个妻子、2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这个是讲到雅各。雅各呢，即将要面临他的哥哥以扫，那他很害怕，因为他从他的哥哥以扫抢了那个长子的名分跟长子的祝福，所以呢，他现在呢要面临他的过去，他所做的，所以他先圣经在这里说，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第24节，第24节，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26节，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以色列，因为你与神 以人交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多几个经文，30-32节。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努以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过比努以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这篇经文大家都应该有读过，也蛮熟悉的。那我讲到的方式是用一篇经文，然后我们来看这经文里面神可以给我要跟我们他的百姓说的话。那第一件事情呢，我们要明白就是那个背景。这个背景你可以看到在刚才我读的第一篇在这里，他说他这个雅各已经是一个丈夫，他有两个妻子也有两个使女，这两个妻子跟两个使女帮他生了11个儿子，所以他也是爸爸。那当他面临最艰难、最苦的时候，就是一个人、一个男人到尽头的时候，他有极大的压力。我不懂你在你生命、你的生活里面，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你来到一个尽头，你其实也不只是担心你自己的性命，你也担心你的家人，你担心你发生事情发生在你身上过后，你家人怎么办？比如说，你突然间从医生那里听到你有一个疾病，你听到你有一个可能是一个绝症，你会担心。这就是雅各，他担心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他先打发他的妻子跟儿子，他所有的先过去。然后他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圣经说24节只剩下雅各一人。但是呢，圣经很有趣的就是说有一个人就来跟他摔跤。这不是雅各的祷告，雅各没有说请神来跟他摔跤，这是神自己要什么介入，进入到他的生命。我觉得圣经这样子写要让我们这样子的想，其实当你最软弱最孤单的时候，神是一直在跟着你的。这个来摔跤的这个人，那个时候雅各不知道是神，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要跟他摔跤。所以呢，我的第一个重点呢，我要跟你分享的是第一点呢，就是我们需要一些时间呢，才能认出原来自己是在与神摔跤。其实当你面临问题的时候，苦难的时候， 你的苦难可能是工作的苦难， 你觉得你在跟你的老板摔跤。如果你的苦难是婚姻的苦难，你以为你在跟你的配偶在摔跤。你懂我的意思吗？摔跤就是你在跟搏斗交力，你在跟他吵架。但是呢，你会花一点时间才慢慢发现，其实你所面临的这些困难可能是神在借着这个苦难介入到你的生命里面，他为了要做一件事情。你要花一点时间才慢慢晓得。在2010年，我们的教会那个时候刚刚办完一个非常大的特会，叫做亚洲特会。这个特会呢，有很多海外来的牧者，很多人来看我们的教会来学。那个特会是礼拜天就结束了，然后礼拜一很多我们的所谓这些牧者联盟教会的一些牧者都还在新加坡。那个时候早上，星期一早上，我打领带穿西装，我要出去了，出门去跟这些牧师见面。7点早上，叮咚，我开门，警察说我们是 CAD， 我整个人住了，早上7点，你来拜访我。他说我们需要搜查你的家。2010年，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教会，我觉得我们是像一个飞机在 轨道上、跑道上，已经要开始起飞了。因为我们也买了新达城，也为新达城的那个 convention center 的一个合股，我们也慢慢就是自己的一个聚会所已经有了，我们要开始进入到宣教的工作。其实我真根本就不可能，觉得这件事情是从神而来的。我以为我在跟仇敌摔跤，这个是拦阻我们做福音工作的。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是要拦阻我，拦阻我的服事，这是我的想法，你懂我的意思吗？我要到五年后，2015年后，我才慢慢发现，哎，这件事情不是仇敌的一个工作，而是神要借着这个事情来改变我这个人。他原来是要来救我这个人。这个就是我慢慢今天要透过信息慢慢跟你们分享我自己个人的见证。我之前是副主任牧师，所以我是一个很忙碌的一个牧师。我忙到一个地步，我也没什么时间真正的就是进修读书。虽然我有读圣经，因为要预备信息，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海外的牧师来，他问我，一平，你现在在读什么书？我说，牧师，我没有在读书，因为我没有时间读书。他告诉我，他说，你做牧师，你不可以停止学习。但我一直愣着他，我说，但是你不明白，我没有时间。但是我当然是心里话，我没有讲出来。他是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因为我们被调查，我那个时候慢慢我所有的责任就慢慢要放掉，我不能够在董事会 做副主席，我不能够在教会继续的这样子的服事，慢慢放掉的时候，我就突然间留出时间，我有时间了要做什么，我就开始去读书，读阅读跟属灵书籍有关系的，跟圣经有关系的书慢慢读。那我就那个时候就慢慢进入到一个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就是每一天我会听一篇道。我有很多很多在网络上，我就会下载很多很多非常好的道，这些都是神学院的院长、神学院的博士的这些，我就慢慢听，我就慢慢在我的灵里面有一种新的一个启示跟看见，我发现我里面开始有生命。我之前不懂原来圣经是那么有趣，原来那么多里面隐藏的启示等着我去明白。那我们英文有一句话说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 就是每一天你吃一粒苹果呢，医生远离你。那我呢，我是 a sermon a day keeps the devil away， 就是每一天呢，你听一篇道呢，魔鬼远离你。那慢慢呢，我觉得我们人都会有很多压力，对吗？压力，比如说这个是跷跷板哦，这个是压力啊，压住。但你一定要有一个另外一个东西更有分量的，才可以把你的压力拉起来。那这个更有分量的东西是什么？我慢慢发现是神的道。如果你每一天真的可以有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方式去听道，你会慢慢发现道，神的道是那么有分量，它可以把你的压力拉起来，让你的生命进入到一个平安、一种喜乐、一种充满恩典的一种生命。所以我经历那么大的一个灾难、个苦难的时候，很多人都问我，你怎么样子的经历？你怎么样子胜过？为什么你没有垮？为什么你还要服侍主？你读圣经还要讲圣经，就是因为有道一直不断的持续喂养我。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要鼓励你的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你要慢慢发现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神是要借着那个时候跟你说话，改变你的生活方式的，你的生命，尤其是跟你的灵魂得救有关系的事情，改变你的生活方式，让你能够重新成为一个新的一个人。好，我们继续再看哦。他这里在讲， 所以呢，与神交力是为了要改变你的生命，以至于带来你的救恩。弟兄姐妹，听好我要讲的，我的讲的重点是救恩。我原来不知道，其实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这个被调查，然后进入到审讯，然后被判坐牢，其实他结果要做的事情是要救我这个人。我现在觉得我好像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一个人，因为之前哦，当然我们不需要进入到太多这个案子的细节，但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能够很坦然的在你们当中承认诚实的讲，我觉得我心里面对待我们教会那个时候 的会友没有很坦白，没有 坦诚，没有很公开的那种，没有虚假，我觉得我有虚假。但是呢，在2010年我被调查的时候，我不觉得我有虚假，我不懂我有虚假，我在一个环境里面太久了，我看不到我自己是在黑暗里面。要等到五年后，2015年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神好像一道光照进我的心里面，好像保罗在马色路上见到光这样子。我觉得我眼睛的鳞片掉下来，我看到原来我跟教会讲的跟真实的是有一个落差的。我见原来真实的东西是这样子，但是我有一种夸大的一种讲法。我觉得在这个背后哦，这个圣经背后有这个手表，我没有跟你讲这个手表，我只跟你讲有圣经。我就慢慢觉得，哎，这个不是神要我，我是一个牧师，神不要这样子的活，他不要我的心里面有隐藏有黑暗，他其实要我能够这样子坦然无惧来到会众的面前，也来到大家的面前，就是公开打开来，打开来让你看到我是有软弱的，然后呢很有勇气的跟大家说对不起，我做错了，然后呢接领受到会友的原谅，神的原谅，会友的原谅跟会友的接纳。我发现原来这个过程是让我能够经历基督教到底在讲的福音是什么。这个福音就是神的恩典，让我们不用再隐藏我们自己里面最深的软弱跟罪，我们可以非常坦然的跟大家分享，我是有软弱的，我是有罪的。但是你看到这位主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被这些罗马兵士钉的时候，他被这些犹太人控告的时候，他被钉的时候，他说什么？父啊，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恩典福音。所以我慢慢就发现我可以这样子，而且我告诉你，我在不同的场合跟不同的弟兄姐妹分享我的见证的时候，我只有接纳，我没有看到会有那种控告我的那种眼神，我只看到一种接纳的眼神。我就慢慢发现这是非常奇妙的事，这是为了我的救恩。所以我还没有进 我被判的时候是2017年最后的判决是 高等法院的判决。那时候呢我还没有坐牢，我的妻子有一天问我一个问题，我要进坐牢了，我要预备好坐牢了。他说你现在觉得现在比较好，还是2009年还没有被调查之前比较好？我立刻没有那种疑惑了的回答他，我说当然现在比较好。这是非常奇妙的，弟兄姐妹，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我还没有坐牢，我要开始去坐牢了，我说现在比较好，因为我发现我是一个得救了的一个人，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一个人。弟兄姐妹，你自己经历苦难的时候，你是怎么看这个苦难？你是用抗拒的态度去看苦难，还是你是用一种 属灵的眼光来看，神到底要借着这个苦难在你身上做什么工作。好，那我们继续再看，第二点，以神摔跤发生在夜间，并什么持续一夜。你知道夜间是什么时候？夜间是我们很困的时候，就是要睡觉的时候，很累的时候。苦难来的时候都不是当你觉得最适合，你那个时候是最适合面临苦难的时候，不会的。而且呢，这个苦难也不会是立刻就结束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大家都是，我们都是人，当我们面临最大的挑战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是，神啊，把这个挑战拿走，而且我们要赶快把它拿走。如果 你有病在你身上，你一定会祷告，神啊，把这个病拿走，立刻拿走，赶快拿走。那我只能够告诉你一件事情，你说那这个苦难要持续多久？圣经说直到黎明。你因为我们是信徒，我们就带着一种盼望，黎明会到，对吗？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不用什么信心，时候到了，太阳就升起来。所以呢，你把你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你告诉神，神，我已经不要再挣扎了。其实底下我会再讲，他整个过程是要雅各来到一个地步，他停止挣扎，把他的生命完全的降服于神。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所以2010年到2015年的时候，我是一直在挣扎。为什么这件事情要发生？这件事情对我不好，对教会不好，对神的国不好。就是一直争到2015年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个领悟，神不要我继续的挣扎，他要我顺服降服，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大的祝福。所以我们当我们想到这个月你们的所学到的敬拜，最大的敬拜就是把自己降服于神。敬拜也不只是唱歌，敬拜是你这整个人。圣经的这个敬拜 worship 这个字叫做 proskuneo 这个字，这个希腊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你跪下来，然后你亲你的主人的脚，或者呢像一个狗，你是主人，你回家的时候你的狗来摸你的手，来舔你的手，这叫 proskuneo， 就是你把你自己降服在这个爱你的神，这是敬拜。好，那持续一整夜，漫长 ，OK， 是漫长。但是呢，来看以神摔跤是要改变我们生命的经历。你知道要改变一个人，需要时间。你同意吗？你觉得很容易改一个人吗？我觉得神的工作很难做，所以我感谢主，我不是神。人有很多的软弱，其中一个软弱是神人能够自己欺骗自己。这就是当你经历一些问题跟苦难的时候，你会一直不断的去解释你自己为什么你会这样。比如说一个人他有婚外情，他会自欺的意思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不是我的错，是我妻子的错，不是我的错，是环境的错。他很难接受自己的错，承担自己的这个责任。人就是这样子，他一定会能够找到一些厉害的想法，一些很厉害的点子来告诉他自己他为什么 不应该经历这样子的事情。哎，不是吗？你做生意，你觉得你做生意来到一个地步有点失败，你很难说是我的错。你会说啊，这个是啊，我的同工不好啊，这个人就是有。当你要你的生命改变了，你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你不要再指别人了，你先指你自己，你先谦卑你自己，告诉你自己，可能哦，可能是我错，我一定要看我错在哪里，神要怎么样子的来纠正、调整、塑造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神的工作，他要救我们，他要拯救我们。阿门。OK， 我们继续看，他这里说，神给我们最终极的祝福就是他自己，而且单单只有他。弟兄姐妹，你知道摔跤？摔跤的意思 wrestling 啊，就是你的两只手是紧紧抓住你这个对你的对敌，你懂我的意思吗？不然的话，你怎么摔跤？你的手不可能还在握着这世上的东西。当你经历到最大的艰难的时候，比如说你有一个，你听医生说你有一个疾病，你发现很多你世上你一直不断抓紧紧的东西不能救你，懂我的意思？当我经历这个被调查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告诉你，我最爱我的妻子不能救我，最爱我的父母不能救我，最爱我的亲戚也不能救我，没有人能救我。我就要紧紧的什么抓住神，两只手只单单抓住他。这个是改变你生命的一个起，因为我们眼目太专注这世上可以给我们的东西，我们的依靠，你是心里面说你依靠神，但是其实实际上你的依靠还是依靠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圣经说你不要忧虑明天的事情，你说做得到吗？做不到，大家都是忧虑，对吗？但是他说你要借着祷告凡事祈求，你才能够有一个机会，你不去忧虑明天的事情。就是你每次忧虑的时候，你就去祷告，你每次忧虑的时候你去祷告。弟兄姐妹，很多人问我，他说尤其我里面的时候，我在里面的时候，这些所谓狱友，就是监狱的朋友问我，你是牧师对吗？他说没有见过神，你有没有看到天使，你有没有看到耶稣？我说没有。他说那你为什么会信？我说没有那么复杂，当我信有神，我就不是神。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如果你不信有神，那谁是神？你哦，你就是神，因为你掌控你自己的生命、你的时间、你的未来。但是当你每次信有神的时候，你就告诉你自己，我不是最终有柄的，我可以降服于一位创造天地的神。没有那么复杂，因为我没有看过神，我也没有看过耶稣，也没有看过天使。但是这样子的想法让我知道，人是软弱的，人是要谦卑的，人是要愿意降服的。你能阿们吗？你听得懂吗？阿们。对啊，有谁在我们当中在这里，你觉得你不是软弱的，你觉得你真的很厉害，你真的有所有的能力。我让你工作 七天七夜不睡觉，你就看你有没有能力。那个时候你就垮住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服侍一个弟兄，他的妻子 很晚很夜的时候打给我说，你赶快来，我不懂我的丈夫发生什么事情。我就过去看他丈夫在躲在一个角落头这样啊这样，然后说我看到很多东西，我看到很多东西。当然我们第一 经想的就是他被鬼附了。但是我跟他妻子聊天时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丈夫一直在打 game， 他打 game 打很多夜没有睡觉，他就突然间就开始看东西了。这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这是真的哦？就是你如果太累了不睡觉哦，你就开始看东西，跟被鬼附没有关系的哦，是跟你的脑里面的那些 chemicals 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人是需要睡觉的，就是那么的简单。所以我们是有软弱的，我们是需要神还有他的话语慢慢的影响我们，改变我们。阿们。单单有神。好，我们看第四点，摔跤会使我们受伤，但最终也必救我们的性命。其实你看啊，这个故事里面他有一个部分，就是在25节，他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这个那人就是这个所谓神的天使或者使者，他跟雅各摔跤的时候看到他不能够胜过雅各，他就去动他的大腿窝。动了是对什么？雅各的大腿窝那个就扭了。扭了是不是叫做受伤？对不对？因为他受了伤他就没有力了，雅各就没有力了，没有力了呢 他就那个时候就停止摔跤。所以我要告诉你，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个苦难来，比如说一个疾病来到你的生命，是因为神要你来到一个地步，你慢慢知道你是软弱没有力的，你来到一个完全依靠他的一个地步，让你什么不要再争斗了，不要再打了，你休息吧，那个时候祝福才可以临到你生命。你明白我在讲什么？我有一个姐妹，昨天我刚刚在这里附近的这个泰国的这个餐跟她吃中餐，她跟我分享一个见证。这个姐妹呢，她的子宫有良性的那些瘤，那她要去动手术。她动手术呢，她就因为她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女士，我跟我太太跟她吃饭。他就说我就一直跟神挣扎，我说神啊，为什么我需要有这个动这个手术啊，把这些瘤拿走啊。他说会很痛啊，而且会我的康复的复原的这个过程会很辛苦。确实是很辛苦，因为他有4个月的 MC。 哇，他说而且他是一个在职场上工作非常忙碌的一个女士，一个姐妹，所以他就那个4个月 MC 的时候，他就在家里哦，他没有办法，因为而且是这开刀嘛，而且是动大手术，他每一天要学习走路，哦，要这样拉着我们学习走路，一天哦，他只是开始的时候开始走一分钟，因为很痛嘛，然后呢慢慢2分钟，然后慢慢5分钟，然后慢慢一点15分钟到半个小时。他说你走半个小时在家里走来走去很闷对吗？他就慢慢到他的家外面走，家楼下走。他说那你在外面走也是很闷对不对？他就开始祷告，然后他就开始用走路祷告。他说这个4个月哦，给他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这个走路祷告变成是他的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然后呢，他说今年他的工作非常的艰难，他说很感谢主，1年半前他动了这个手术，养成了一种这个生命习惯，他今年在工作的时候才不会垮掉。你会看到，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是很奇妙的，因为你不知道你以后将来要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所以神先预备你。他可能经历一个病，一个苦难，让你休息，养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让你预备你来面临以后的挑战。这是 amazing， 感谢主。 如果我没有这个经历，我就告诉你，我就没有机会什么读书，再次的从神的话语里面听神要讲的话，改变我的生命。所以我明年，我今年出来了嘛，我就在监牢里面的两年，我一直祷告寻求神的时候，我发现我觉得神还是给我在心里面一种这个渴慕去读神学院。所以明年我希望，我已经报名了，我希望他们会录取我去新加坡神学院读硕士。很多人就会看你已经是多年的牧师，你已经不年轻了，你还想要读书吗？我说我还想要读书，我还是觉得我对神的话还有很大的渴慕。你看我年轻，我告诉你，我已经不是很年轻。我有四个孩子，我最大的女儿19岁，只是我看年轻了，但我不是很年轻。那你知道弟兄姐妹，你知道读书跟工作是冲突的，因为你要读书你就不能够真的去全职工作，因为是全职读书full time 嘛。但是很多考量，那你生活方你的生活的需要怎么被满足。但我就很奇妙，神也很奇妙的一直不断的借着不同的人来供应给我。昨前天我跟另外一个弟兄跟他的妻子吃早餐的时候，那个弟兄告诉我，他说，神有告诉我要照顾你啊。我说，真的？他说对，真的。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说我跟住这个夫妻，我说，你们祝福我已经够了，你不用有压力，不要有压力。他说我们没有压力，我觉得神告诉我要 look out for you。我说 OK， 感谢主，感谢主。所以我就进入到一种跟神每一天的那种跟从主，然后呢，慢我的生命就有一种调整。以前我做副主任牧师的时候，无昼无夜的，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你每一天，从早上到晚上，电话都会响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你觉得大教会好？我告诉你，大教会有大教会的问题，大教会有大问题，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哇，那压力是很大的。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现在可以有时间读圣经。如果我没有经历这个苦难，我也不会来乌洛福音堂 有这个机会跟你们分享神的话，也没有机会认识你们。但是我就慢慢发现，可以进入到一种跟神被神带领，他要带我到哪里，让我接触什么新的人，我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感觉是非常喜乐的，非常喜乐。虽然我知道心里面我有一种神啊，那我自己的生活，我的家庭，我的孩子的供应从哪而来，但是每一天我就告诉神，你一直供应我，我就能够一直走这样子的路，直到一天这个供应没有。但是我发现神从2010年一直带我到现在9年了，那个供应还是有。感谢主，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信实的神。阿们，阿们。好，我们再继续看。你看他这里，所以你受伤是让你停止去打斗，然后呢才进入到什么祝福的流入，进入到你生命。因为我告诉你说，结果神要的是让我们单单有他。 OK， 单单有他。所以你可能会需要动一个手术，你可能目前面临的是身体的一个软弱，它可能会让你觉得你在受伤。但是借着这个机会再问你自己，神要怎么改变我的生命，尤其是带来救恩的这个生命。 OK， 继续看。这是神工作的奥秘，就是伤害我们的最终救了我们。这是非常 amazing 的奇妙的事情。你看 约瑟的故事。约瑟被卖到埃及，伤害他的成了什么？祝福他的，而且不只是祝福他，而是祝福他的这个雅各跟他其他的十一个弟兄跟他们所有的孩子，因为迦南地那个时候有一个饥荒。看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那个伤害他的成了祝福我们的，这就是神的一个奇妙的工作。我自己的生命的经历，我自己所谓的受伤啊，成了什么？我可以跟你分享我的这个见证，让你也从中得到鼓励跟希望盼望。神要在你身上做奇妙的工作。所以如果姐妹或者弟兄，你真的现在面临一个你生命你身体有病， OK， 我要跟你讲的一个，我不是离题，但是我要跟你讲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保罗的祷告。保罗祷告，他说他的身上有一个刺，他祷告三次求神把这个刺拿掉。你把这个刺当成是你自己身体的病， OK。 然后呢，他耶稣基督的回复是什么？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你的软弱中成为完全。他的意思是说，主耶稣基督没有把保罗的软弱拿走，反而他是要借着这个软弱施加更大的恩典跟力量给保罗。你可以看到这个是神的旨意吗？你知道弟兄姐妹，我们都不喜欢软弱，我不喜欢有病，我不喜欢有挑战，我不喜欢会伤害我的东西。但是神的作为是他要借着你的软弱给你看到力量，他的力量。所以呢，这个叫做一个 sign， 神留在这地上的 sign， 就是叫做我们说神迹。但是比较重要是那个迹，这个迹意思就给你看到，你每次看到的时候你就想到一个属灵的真理。这个属灵的真理就是十字架，你一定要看死，你也要看复活，你不能够只看死，你一定要看复活，但是你也不能够只是看复活，你也要一定要看死，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十字架，这个 sign， 神留给我们的是要让我们每一次被提醒，软弱跟力量是双胞胎。听好，软弱跟力量是从神来的力量是互相帮补的。保罗有三重天的启示，但是他没有这个三重天的生命来承担这个启示。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一个有软弱的生命，才可以符合他三重天的启示。这个是你可以接受吗？其实我坐了牢过后，我出来，我就是一个永远有坐过牢的一个印在我身上，这个是拿不掉了。所以当我每一次站在讲台讲到的时候，我还是会告诉弟兄姐妹，我不会羞耻感到我是曾经坐过牢的，我要告诉大家，我要坦然无惧的接受这就是我。然后呢，如果神可以借着这样子的见证，透过他的话语祝福你，那你就看到这个力量不来自我，而是来自从神来的力量。当你有病的时候，你能够不断的做见证，不断的服侍主，不断的祷告爱主，你就会让周围的人看到，其实你的力不来自你自己，因为你是一个有病的人，但是你的力量是来自于神的恩典，大能的恩典在你身上。所以保罗他有这个软弱，是让大家知道他三重天的启示跟看见， OK， 他的服事，他的大能不是保罗这个人的大能，而是从神而来的大能。神是这样子的奥秘， 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告诉他的百姓。阿们。第五，我们摔跤的时候，别忘了神也在摔跤。意思是说，当这个使者跟雅各摔跤的时候，不是雅各一个人，这个使者也是。所以这个使者也代表什么？神有一天会道成肉身，这个道成肉身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你经历最大的苦难的时候，你要心里面你要知道，神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耶稣基督能，他曾经成为人，他在我们的当中经历我们的苦难跟挑战，所有的试探，所有的我们觉得我们会受伤的东西，耶稣基督也经历了。我们觉得会让我们流泪的，耶稣也流泪，你懂我的意思？我们觉得会使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肉体会疼痛的，耶稣基督也经历了这个疼痛。所以这位神是没有远离你的，你不要把神当成他很远很远，你在这里很孤单。所以为什么我今天开始讲到的是，我说你要看圣经怎么写，雅各没有祷告你来跟我摔跤，是神亲自进入到他的生命。所以你觉得你很软弱，你觉得你很孤单的时候，其实神一直都在看着你，时候到了他就要进入到你的生命，做一个奇妙的工作。你不知道你在跟神摔跤，你要过了一段时间过后，你才发现，哦，原来我是在跟神摔跤。好，我们再看。所以明白神啊，神明白你的挣扎，因为耶稣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今天我们第二首敬拜歌说，耶稣爱我，因为有圣经告诉我。等一下我们会唱这首歌，我就要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你要再次的告诉你自己，对，我经历苦难，但是耶稣爱我，耶稣爱我。阿们。好，第六，这是也是一个我要做第六点，是我的最后一点，然后做总结了。他的最大的一个祝福就是他拥有神，对不对？然后呢，他也祷告神，求你祝福我，如果你不祝福我，就不让你走哦。神就告诉他，你叫什么名？他说，我叫雅各。他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那问题是，为什么他要给雅各一个新的名？而且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神要问他，你叫什么名？我有一次读圣经啊，我就想，我说，哦，会不会是因为之前当他去骗那个长子名分的那个故事，雅各他不是来到以撒的面前，以撒那个时候他的眼睛已经看不到了，所以以撒就问，你是谁？然后呢，雅各说什么？我是以扫，对吧？所以呢，现在呢，神透过他的使者就问，你到底是谁？你是雅各还是以扫？然后雅各在那个时候就要说，我是雅各。我觉得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你在哪里跌倒，你就要在那里悔改，然后你要在那里站起来。阿们。你阿们吗？你看我们的神他在做什么工作？在做悔改纠正使你得救的工作，不是吗？是，阿们。所以呢，当我经历这个2015年的一种新的亮光跟看见的时候，我看到我自己错，我就慢慢那个时候就预备我自己，我要祷告。而且我的想法那个时候，虽然那个时候教会的弟兄的想法是还是一直不断的祷告说，神啊，能够帮助这六位我们爱的弟兄姐妹哦，不要坐牢。但我心里面觉得 no， 我的祷告已经不是这个了，我祷告是我会坐牢，而且如果我不坐牢是不好的。所以我的想法跟他们有点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我在哪里跌倒，我就在那里承认，我要在那里接受我的这个责任，付代价，然后呢，我才从死里复活。就是坐牢变成是一种死，从牢出来是一种复活。所以我就开始跟我的同工、跟我的小组长跟他们说，我错了，我很对不起，我觉得我刚才讲的错就是我没有很坦诚、很坦白的跟你们讲教会的事情，我有隐藏，我有黑暗。所以你知道弟兄姐妹，这我们每次祷告就是祷告主导文、主导文就是说、不要领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教会的祷告就是凶恶，离我们脱离凶恶的凶恶，在他们脑海里面就是不要坐牢啦，这个牢就是凶恶。但是当我坐完牢过后，我出来了，我觉得这个经文也应验在我身上。那你说怎么应验？你已经坐牢了。我觉得那个凶恶不是坐牢，那个凶恶是我自己的里面的黑暗，他救我脱离了我里面这个黑暗，然后呢，他不引我继续进入到试探里面的意思，就是因为我坐了这个牢，我不用再往以前那个迷失真道的方向走了。你知道雅各书最后一章第五章第十九到二十节说，使一个迷失真道的人回转，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懂我的意思吗？这个人迷失方向了，你使他回转归向神，是救他的灵魂不死，因为他继续往下走的时候他就要死。你救他不死，并且你遮盖许多的罪的意思就是，如果他一直往这个方向走，他还要再生出很多的罪，你转回转过后，这个路就没了，旧的已过去，一切变新的，你又回到神的面前。这就是神救我们非常奇妙的工作，借伤害我们的事情，觉得我们自己觉得伤害我们的事情，他要救我们，调整我们，改变我们。你在哪里跌倒，你要勇敢的去面对。如果你觉得是你欺骗了一个人，如果你有机会，你找你祷告，你求神给你这个机会，跟他道歉，求他原谅，然后从那边你去往前走，来跟从主。阿门。OK， 好。所以学习倚靠神，这是自始至终的祝福。我也可以这样子说：学习倚靠神，敬拜神。因为我刚才说敬拜就是完全的降服，这是自始至终最大的祝福。弟兄姐妹，这个雅各他瘸了对吗？这个瘸腿的这个雅各为什么离开这个故事的时候，圣经说他是得了福的人？他从什么，他这样子的画面给你看到什么祝福？没有耶，对吗？因为我们的脑海的祝福是金钱上的祝福，名誉上的祝福，对吗？他把这些都是世界的东西。他最大的祝福，虽然他的脚瘸了，他最大的祝福是他拥有神了。他的名字叫做以色列，就是 Prince with God， 就是他与神一同作王，他是神的王子，他是一个得胜了的一个人。那得胜呢，我最后在这五分钟跟你们分享。你看呢，神要拯救，他有一个拯救的计划，拯救人类的计划。他的拯救的人类的计划是透过亚伯拉罕开始的。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吗？然后呢，有十二个支派才能成为以色列这个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神要弥赛亚从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而来。这个雅各这个家伙，他有问题。这个问题，这个人他不诚实，他欺骗，他的里面神要调整他，所以透过这个经历、这个摔跤、这个摸他的大腿窝，使他瘸了，然后把他调整，问你是雅各还是你是以扫？你到底是什么名？你到底是什么人？他说我是雅各。好，那从这里我调整你了，你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那呢，弥赛亚才可以从这个家族而来，因为神在调整，在做。神是公义的神，让我们这些成了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我们是属灵以撒跟雅各的后裔，我们才可以看这位属灵的祖先。我们可以说神是公义的，因为他在他身上做了一个动了一个改变他生命救了他生命的功。你和我们还有后裔哦，我们也要什么？我也要能够告诉我的儿子，还有我的儿子的儿子，说什么？我也是有虚假的一个人，虽然我是牧师，但是我也做错了，但是神改变了我，施恩给我，救了我，让属灵的祝福跟产业可以流到你们跟下一代哦。这不是很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吗？所以生命的祝福不来自于抓住什么，而是你抓住谁。祝福来自抓住你的那一位。第二，这个祝福就是神自己。还有第三，得胜是生命的改变。最大的得胜是你整个生命的改变。Amen。 你们今天有学到东西吗？我希望你可以看到我们大家每个人在神的眼里都是神爱的。你不要觉得在夜里你孤单一个人，神他还是会介入到你生命。你不要觉得你现在面临苦难，神好像离弃了你，他不离弃你，他要改变你，借着你的苦难跟你说话，调整你，最终要拯救你，让你看到有了神就是你身上最大的祝福。阿们。我请乐手还有敬拜赞美团来，感谢主。